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说起流行，很多人都会觉得它是一个正面的词汇，比如说流行的美食、美妆、流行的电影、音乐，或者是流行的生活方式、新鲜事物。不过在这些流行的背后，还有一些流行充斥着生活的无奈，也折射出了时代的缩影。
18世纪的上半叶，一股杜松子酒的热潮呢，就席卷了伦敦和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随着这股热潮一同而来的是许多前所未见的社会现象，比方说公共场所里到处都是赤身露体的酒鬼，酒贩子鼓捣出一种外形像猫一样的自动售货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杜松子酒热潮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时期的特殊现象，其本质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产物。后来工业革命推动社会发展，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在这种为酒而狂时代的背后，却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行走小百科。
酒，尤其是需要一定蒸馏技术以提高酒精浓度的烈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只有上流社会才能享受到的奢侈品。偏居欧洲西北角的英国也不例外。虽然英国人大约在公元10世纪就掌握了酿酒技术，在15世纪还发明了威士忌，但直到17世纪，烈酒仍然是英国市面上非常新奇和紧俏的商品。
据说在当年，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曾经一次购买了几桶威士忌，让大约是1500个宫廷里的人喝了个痛快。上流社会尚且如此，平民百姓可想而知。根据记载，在1600年左右，全英格兰只有伦敦郊外的一家酒吧有出售烈性酒。
之后啊，大约到18世纪初，也就是1700年前后，烈酒呢终于开始大量上市。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有很多，粮食产量增加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荷兰人带来了杜松子酒的酿造技术，并将大批酿酒作坊搬到了英国。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也鼓励饮用杜松子酒，于是乎以杜松子酒为主的烈酒一时间突然变得能够被普通的伦敦人都消费得起的。
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比较特殊，伦敦人似乎需要借酒浇愁的生活态度。17和18世纪之交是英国城市化的一段重要时期，当时全英格兰的穷人蜂拥来到伦敦，以寻找那铺满黄金的街道和抓住18世纪头十年的投机热潮。这一热潮最终导致了英国南海公司泡沫，其和密西西比泡沫还有郁金香狂热并称为欧洲早期三大经济泡沫。
不过呢，等待他们的不是热潮，街道上满是泥土，也找不到工作。当时伦敦的人口已经达到了60万，而在当时的英格兰，除了伦敦之外，只有两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了20万。在伦敦这座庞大而冷漠的城市中，犯罪情况远比有着种种道德约束的乡下来得猖獗，人们也不像小城镇里那样都知道别人从事什么营生。这里没有任何的救济和福利，也没有帮助穷人的教区，更没有能够照顾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他们唯一拥有的就是杜松子酒。
无奈加上绝望，使喝杜松子酒的狂热席卷了下层阶级。一文不名的穷人，而且往往是无家可归的人，在伦敦这座城市里面徘徊，用酗酒的方式化解他们的悲伤。连同悲伤一起消失的是他们的衣服，因为穷人们只有卖掉衣服才有钱买酒。要知道，在工业革命和棉纺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布满英格兰北部之前，布料是非常昂贵的，要能买到便宜布料需要等到一个世纪以后。
那对于两手空空又难找工作的穷人们而言，如果真的需要快钱的话，那唯一可卖的东西就是身上那套行头。不过前提是他们先得有件衣裳。这也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时啊，在大街上有很多赤身露体的酒鬼。
在这场杜松子酒热潮中，为了能够买到一杯酒，发生了无数悲惨的事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朱迪斯·迪福尔案。迪福尔是一位守寡的年轻女子，还带着一个女儿，她女儿玛丽已经得到了教区设立的平民洗衣所的照料，还得到了一套漂亮的新衣服。然而1734年1月的一个星期天，迪福尔带着玛丽出去了，之后玛丽便再也没有回家。真实情况是，酒鬼迪福尔勒死了自己的孩子，卖掉了他的新衣服，只是为了去买酒。
朱迪斯·迪福尔案呢，在当时是引发了公众的轰动。刨去个人因素，人们也开始正视这位母亲的悲惨生活。她很穷，是个女人，还要抚养孩子，并且开始关心这股杜松子酒热潮的消费主力——贫苦人群的生活。此后呢，包括教区设立的平民洗衣所一类的救助机构开始发展。这也可以被视为英国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诞生的一个源头。
世界真奇妙。
在杜松子酒出现之前，英国人通常喝的是啤酒，英国女性也喝啤酒，而且啤酒在女性中的流行程度不比男性低多少。不过啤酒和提供啤酒的酒吧仍然被视为男人专属。杜松子酒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这种充满大都市风情的新事物没有任何男人之属之类的古老规矩，谁都可以喝，什么时候都可以喝，想喝多少就喝多少，随心所欲。
这个杜松子酒啊，它带来的改变有很多，以往卖酒的体积单位呢也已经不用了，当时呢都改成了用品托来计算，因为杜松子酒的销量是以前的许多倍，销量大的甚至有因此闹出人命的。在1741年，一群伦敦人和一位农场工人打赌，农场工人每喝下一品托的杜松子酒就奖励他一先令，这位农场工人呢喝了三品托，然后呢就醉死了。这在当时啊是一个惊人的酒量，因为18世纪杜松子酒的度数大约是今天的两倍，还含有一些很危险的调味料。当时有一些酒商为了增加酒口感的刺激性，甚至啊会往里头加上硫酸。
那正是因为出现了上述种种问题，英国在下层社会中是展开了禁酒的努力。然而当局决定禁止销售杜松子酒的时候，许多没有正式工作的穷人爆发了不小的骚乱，因为对他们而言，杜松子酒是唯一可以暂时麻痹自己，让自己忘掉痛苦的良药。他们甚至给自己喜爱的杜松子烈酒起了一个优雅的外号，叫做日内瓦夫人。
禁止无效之后呢，英国政府决定对杜松子酒这种生活日用品来征税，但人们呢纷纷是把酒水买卖活动呢转入地下。为此英国政府呢试图还收买线人，以查出那些无证经营的酒贩子，这很快引发了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人仅仅因为被怀疑是政府的线人而遭到酗酒暴徒的攻击，许多人呢甚至被殴打致死，而有一些人呢却把做线人视为一条生财之道，用举报的手段去威胁他人，或者通过胡乱举报告密去领取官老爷的赏钱。在这种混乱之中，有一种外形像猫一样的自动售货机就粉墨登场了。
这种被称为猫喵卖酒机的装置结构其实很简单，卖杜松子酒的小贩在小巷里面开一扇远离酒窖的门，门上雕刻一只木猫，要买酒的时候只要走到猫面前，对门后面的人说一声，给我来两分钱的杜松子酒，然后把两个一分钱的硬币放在猫嘴里，硬币呢就会自动的滑到酒贩子那里，收到钱之后，酒就会从猫爪子下方的铅管中流出。这一装置的发明者据称是一个名字叫做达德利布拉·德斯特里特的酒贩子，他用这种方式每天能够赚3到4英镑，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了。由于操作隐蔽，因此几乎没有被线人举报的风险，更不会被当局收任何的税费。
那总的来看啊，18世纪英国的这股杜松子酒热潮是一种特殊社会时期的特殊现象，但其本质还是社会问题加剧的产物。那今天的英国年轻人大多会选择在周五的晚上喝个酩酊大醉，因为周末不用上班或者是上学。而在18世纪的英格兰，人们却选择在周日的早上喝醉，以此来度过无所事事的周末。后来啊，随着工业革命在英格兰的兴起，大量原本找不到工作的酒鬼醉汉们纷纷走进了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近代化的工厂，那这股杜松子酒的热潮也就销声匿迹，戛然而止了。Said you felt so happy you could die. I told myself that you were right for me, but felt so lonely in your company. But that was love and to make us still remember. Like resignation to the end.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流行的风潮啊，有着一阵风一般的速度，当流行的时代背景出现了变化，流行本身也就可能变成过时了。不过对于一些普遍的认知，人们的想法却往往会很长久。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于美好的爱情，人们总是愿意送上祝福和期盼。不过在大自然中，却有一种奇葩的鸟类热衷于拆散其他情侣的结合，他们就是渡鸦。
哟，前面又有两个不长眼的在谈恋爱，我去拆散他们吧，哈哈哈哈。
行走小百科，
渡鸦的智慧和狡黠可谓声名远播，他们有着在鸟类里算大的头脑，这样的脑子也让他们拥有了花样繁多的社会行为。来自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约格马森及其团队发现，渡鸦有时会试图骚扰其他渡鸦间的约会活动，从而把一桩可能的婚姻扼杀在摇篮之中。
渡鸦是一类以独栖为主的鸟类，那除了配偶之外，它们通常没有其他的合作对象。和雌雄二鸟之力，渡鸦呢往往可以战胜独栖的同类，获取食物或者领地。因此在渡鸦中就形成了一个强烈依托于情侣关系的社会结构。位于最顶端的成功鸟是自然是已经建立了繁育后代关系的夫妻鸟，居于其下的是那些已经很亲密但是还未拥有繁育领地的情侣鸟，随后是正在试图建立情侣关系的相亲鸟，而位于社会底层的贫苦渡鸦姑且可以把它们当作单身鸟。
那这样看来啊，渡鸦搅黄同类幸福的意图呢也就昭然若揭了。
哎，你们看出来了，我们去破坏其他渡鸦间的结合，其实就是变相的保持了自身的地位，这样一来就维持了食物还有领地的稳定。
为了研究这一行为啊，研究人员们追踪了生活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大约300只野生渡鸦。在约会的时候，这些渡鸦会表现出亲密的行为，他们彼此紧挨着，互相触碰对方的喙，并为他们整理羽毛，或者一起玩别的东西。
然而就在这些情意绵绵的时刻，别的渡鸦却可能故意来插一脚。在六个月间，研究者们总共观察到了564次渡鸦约会行为，其中有106次，大约是 18.8% 的比例，都出现了其他渡鸦的干扰。在这106次恼人的干扰活动中，超过一半的尝试都成功了，约会双方被分开，有20%多的尝试暂时无法确定其收效，因为最终三只鸟都留下或者是飞走了。
约什么会，约什么会，没看到吗？我是纠察队的，赶紧着，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散了散了。
在被标记的大约200只渡鸦中，有94只曾经是出任电灯泡的角色，70%的骚扰活动都是通过武力向约会者示威，这也是成功率更高的一种方式。而30%的骚扰活动呢，则是通过站在约会双方中间来完成的。而这样做一只安静的电灯泡却并不是一种收效很高的方式。攻击性干预手段包括追逐其中一只渡鸦，用喙去啄它，跳到它的身上，有时也会按住它的背然后猛啄它。这些攻击行为会导致被干扰的渡鸦呢受伤，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致命。
眼见着好端端的约会被搅和了，约四分之一的约会渡鸦会发起反击。当被干扰的一对渡鸦已经建立关系时尤其如此，约会的渡鸦们一起对抗搅局的鸟，并且把它赶走。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渡鸦的行为并没有呈现出明显差异，而不同社会地位的渡鸦却呈现出了显著的倾向性。干扰行为的实施者大部分是夫妻鸟和情侣鸟，受害者大部分是相亲鸟。单身鸟并没有展现出一个明确的干扰选择，但一旦他们脱离单身阶层，就会迅速地把目标集中在相亲鸟的身上。
那在渡鸦的悔婚行为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一个社会学的策略。
那些单身狗，哦不，那些单身鸟没啥好玩的，他们又没人约会，带不来什么社会威胁。那些夫妻鸟和情侣鸟，哎呀呀，骚扰起来太麻烦，懒得费那个神。那些要去相亲的，哈哈，别想逃过我的手掌心，拆散他们性价比最高了。哇哇！
研究者们还发现啊，渡鸦们选择骚扰对象时候展示出了很高的智慧，他们能够准确分析出约会双方的情感状况，并且选中相亲鸟来发动攻势。这一识别过程可能是得益于他们优秀的记忆力，渡鸦们能够记住其他渡鸦的社会关系，记忆时间甚至可达数年之久。而另一方面呢，这种识别能力也可能依赖于渡鸦敏锐的观察力， 他们可能会留心观察同类的约会时间以及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渡鸦们在完成骚扰活动的时候并不会产生任何的直接收益，拆散潜在的配偶啊，更像是一种长期策略。
你们不是都爱看《权力的游戏》吗？可你们知道吗？在我去送信的路上，我都顺便拆散了20多对呢。
在《权力的游戏》这部美剧之中啊，有一座雄伟的君临城，它位于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以其独特的地貌、壮观的景色，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网红。而在咱们中国的新疆，也有一座神奇之城，它就是具有八卦图格局的特克斯八卦城。
八卦城呢，是地处新疆天山北麓西域的特昭盆地，也就是特克斯和昭苏盆地，坐落在中国古丝绸之路最西端的伊犁河谷乌孙高原上。特克斯在准噶尔语里的意思是野山羊多，蒙古语里的意思是原野水源纵横。特克斯历史悠久，是一处多民族聚居的乐土。汉朝的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记载的乌孙国，就是今天的特克斯县，这也是特克斯建诸史籍较早的记载。
当年啊，张骞出使西域，意在联盟乌孙牵制匈奴，从而减轻汉朝感到的威胁。年迈的乌孙王莫坤接见张骞之后，认为同国力强盛而富有的汉朝联姻，也会使乌孙的繁荣得到保障，于是便向汉武帝献上了1000多匹乌孙骏马。得到乌孙骏马之后，汉武帝十分高兴，把这个乌孙马呢命名为天马，并把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作为公主嫁给了乌孙王。
世界真奇妙。
历史上细君公主被称作江都公主、乌孙公主，由于出生在江南水乡江苏扬州，长在长安皇宫，肤色白净，花容月貌，因此她又被乌孙人称作是科木兹公主，意思是肤色白净美丽的像马奶酒一样。乌孙王也在特克斯专门修建的夏都宫殿，按照乌孙和汉朝习俗隆重迎娶了细君公主。
细君公主呢，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和亲公主，被称为西汉和乌孙友好的和亲大使。细君公主去世之后，为继续汉朝和乌孙的友好联盟，汉武帝把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呢嫁到了乌孙。解忧公主深得乌孙人民的爱戴，被尊称为乌孙国母。汉朝宣帝的时候，乌孙国已归属汉朝的西域都护府管辖。
今天的特克斯啊，则是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还有建筑格局，成为了全国闻名的八卦城。特克斯的城市格局是按照周易文王后天八卦图构建的，但是让人感觉到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以汉族易经文化为布局的城市呢？
据这个揽胜伊犁等有关八卦城的资料介绍，八卦城最初之行呢，是由道教全真七子之一龙门派教主长春真人丘处机设计的。丘处机游历天山，为集山之刚气、川之柔顺、水之盛脉为一体的特克斯河谷所动，立此为八卦城的风水核心，确立了坎北、离南、震东、对西四个方位。这个呢，是特克斯八卦城最原始的雏形，但是这个说法如今呢，已经无从考证了。
那更加靠谱的解释是来自于特克斯县志。那根据记载，民国26年，也就是公元1937年，邱宗俊依照周易后天八卦图的方位设计了八卦城图形。邱宗俊平生喜爱研读老子、庄子和易经，因此呢，期望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并以为城区背靠巍峨的乌孙山，前临波涛奔腾的特克斯河，地面开阔，位置适中，而且有泉水秘密，是难得的风水宝地。同时期望在这块古西域土地上实现多民族的团结融合，看到一片大同景象。
行走小百科，
特克斯八卦城县城呈放射状圆形，面积8平方公里。县城以中心八卦文化广场为太极阴阳两仪，按八卦方位以相等距离、相同角度，如射线般由里向外延伸出乾、坤、震、坎、艮、巽、离、兑8条主街，每条主街长1200米，每隔360米设一条连接8条主街的环路，由中心向外依次共设4条环路。这些街道按八卦方位形成64卦，充分体现了64卦386爻的易经数理。
那为了不使人迷路啊，各街呢都放置了有方位说明牌。纵观整个县城，街道布局是宛若神秘迷宫，路路渠通，街街环连，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保存良好、挂窑完整、规模最大的八卦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特克斯八卦城的规模开始逐渐扩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市场日益繁荣，各主要街道上终日是人流不断，熙熙攘攘。
八卦城呢有两旗，城市马路上没有一盏红绿灯。根据专家和学者的建议，既然各道路环环相连，条条相通，这对一个县城来说是不会塞车和堵路的，车辆和行人无论走到哪个方向都能够通达目的地。于是有关部门从1996年开始取消了道路上的红绿灯，八卦城呢由此成为了一座没有红绿灯的城市。不过呢，近几年啊，县城交通压力加大，有关部门在一些主要的交通要道口呢安装了便携式的交通信号灯。那八卦城的另一起呢，就在于容易使外地人转向，因为道路太复杂，一不小心可能就转到了原点。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非常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节目的专辑。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看着你看窗外悄悄变红，像空沙发在等待，拥抱只是不确定，我喜欢爱情多点惊喜。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let's start from here, let's start。街上走过那些人们，转一个弯，遇见美好。Start from here, 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转一个圈回到那里。我喜欢爱情有点神秘，沙发在等待，拥抱只是不确定，我喜欢爱情多点惊喜。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let's start from here, let's start from here, let's start